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又要查考以弗所书，请您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查过了个人，我们还要查集体的。在神的旨意中，神不是要单单的救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人不过是一块砖头，是一个活石，神要把它建造起来，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是这么说的，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块活石，那么教会呢，就是被建造成的灵宫。神打这个石头的用处，神要这个活石的用处就是建造。我们把这个过程啊，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分解。因为人的心刚硬像石头，人非常的硬，那么是顽石不是活石，要想把这个石头打下来，要经过一个开矿的过程，就像开石矿一样，那么先要用一个强烈的砖头来打一个洞啊，找着那个石头的纹路来打一个洞，打了洞以后要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呢就拉一条线，点火的线，远远的离开，最后就通电啊，按闸门通电过去，然后这个炸药就爆炸了，爆炸以后呢，这个石头就从山上崩开了，一块大石头就变成碎了，粉碎了，然后这个石头我们就可以把它开采出来，开采出来以后还要把它琢磨啊，要用凿子凿啊，要用这个要是平滑的话，像大理石，还要经过磨，电磨啊，以后成材，以后按照它的大小去配搭在一个建筑物上，大概就是这样。神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剑，圣灵的宝剑，就扎我们的心， 就给我们钻一个洞，然后呢，神的话就放在我们里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有很多人传道人呢，不喜欢用神的话，喜欢用他们的理论，这个功效非常的差。最好是用神的话。讲道人传道就是传神的话，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把神的话要放在人里边。关于我们一些讲理论呢，说道理啊，那不过是开人的心窍，还是要用神的话。用神的话加上圣灵的能力，就把人的心刺透了。所以传道的人若是轻描淡写，只是说说笑话，对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所以要有一种非常的有力量的话啊，非常的严肃的话，要像大锤一样啊，要像凿子一样，要像火一样啊，要使人的心里头有感觉。当然他不一定感觉很舒服，可能他感觉很扎心，不要紧，只要他听进神就神的话去了，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就是火药，就是火啊！神的话有爆炸力，那么你就拉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呢？是祷告的线，你就为他祷告啊。他听了神的话，他不高兴，但是不要紧，这话已经在他里了。神的话是生命的力量，是活的。这个世界上的话说了，人可以忘的，人像耳旁风一样，左耳听右耳出啊，可以不记得。但是神的话人听了以后会扎心，会进到他里边去的，这是一种属灵的力量。当他听进去了以后，哦，这个话在他里头就开始就产生功能啊，就让他反复的不安啊，让他听了很气啊，虽然气嘛，但是也是听进去了啊，他就在里头非常不服啊，他在里边他那个罪恶的意志会抵挡。但是最后你在那里祷告啊，你祷告，这个灵就通过去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的灵就通到他里边，我们的灵就激动他啊。当神的话激动的时候啊，这个灵一通了就爆炸。他忽然间夜里睡不着，反复的思想，哎呀不行，还是要再去听，虽然挨了骂，说了一大堆罪，听了一大堆罪，都他都有，他很反抗，但是他还要去听。当初宋尚杰博士就有这种能力，他讲到的时候非常有趣，他在台上跳着脚来骂骂这个罪啊。有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妇人呢在家里跟婆婆吵了架，吵了架以后啊，她本来对这个婆婆就不大好啊，就不孝顺，没有这个尊敬孝敬的心，所以她就跟婆婆吵了架。吵了架以后啊，早晨呢这个就很气，就跑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闲荡，哎，一看那边有聚会，就有穿着背心儿的，有的穿这个打着旗子在门口去请客。那古时候像宋尚杰博士传道那个时候流行这种方式，就是在街上拉人进来。他正走在那里吗，正是无所事事啊，啊，生气出来了，就被人拉进去，拉进去听到宋尚杰博士就在台上讲人有罪，各种的罪就在那里一样一样的讲，并且跳着脚的讲啊，把手指着下边的观众讲，哦，宋尚杰讲到是很激烈的。那么讲的时候就说了，他刚刚进来坐下没一会儿就说，人的罪啊，不孝顺父母，不孝敬公婆啊，跟婆婆吵架还生气啊。哇，这个妇人进来一听啊，气死了， 说奇怪，我早晨吵架，我跑来，跑到这儿来，他怎么会晓得呢？啊，就很生气，说这样的罪，神要处罚，啊，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要刑罚罪恶，啊，这种罪在天上都被纪念了，所以在那里讲，好，这个女人听得越听越气，啊，我越听越气，她就怎么样呢？她就不听了，站起来就扭头就出去。他一出去，宋尚杰在这上跳。当然，宋尚杰也不知道这么个人，几千人在听到，他怎么会注意这个呢？就圣灵感动，他在上边就讲了，说你还想逃避啊？你逃到哪里？神啊，罪要追上你啊，将来逃不过神的审判。哎呀，这个妇人出去了以后，越想越怕，结果就回来。回来，宋尚杰就讲到罪怎么样解决。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人的罪钉十字架，福音出来了，结果这个妇人呢就被圣灵感动，当呼召的时候，他第一个跑到前边跪下来认罪悔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道就是一种大能啊，圣加上圣灵的能力，使他无可逃避，那么结果爆炸的时候啊，他刚硬的心就破碎了，石头心变成肉心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那么肉心他就软下来，软下来他就认罪悔改了，这样打了一块活石，这块石头就叫活石。但是这块石头还不能建造，还得要受造就，受磨练，万事互相效力啊，在他身上磨练他，磨练他做什么呢？把他的棱啊、角啊，把他那个刺人的地方啊，不平整的地方都给他弄整齐，然后呢再跟别的弟兄姊妹配搭啊，用这个熟灵的胶泥跟别人连在一起。熟灵的胶泥是什么呢？古时候建筑房屋不是用水泥的，是用胶泥。胶泥是什么呢？就是石灰啊，跟这个糯米饭啊，中国古时候的胶泥是糯米饭，就是粘的米啊，把它煮得很稀很烂，然后用石灰调在里头，就变成一种胶泥。哦，很粘，比现在的石这个水泥还牢固。像开封的塔了，我们中国古代很多的建筑都是用这个东西啊。那么那个时候也有灰泥，他们就把它浇起来。那么活石中间的胶泥联络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然后借着爱把所有的信徒每一个打下来的石头都把它一个一个的建筑起来，由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那么这样一层一层建筑起来，成为灵宫啊，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叫教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原来都是很硬的石头、顽石，经过福音的大能，经过神话，像火啊，像大锤啊，像两刃的剑啊，那么慢慢的凿，把它弄平整了，然后借着神的爱就建筑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教会。假如一个石头不被建造，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不配搭在教会里，不被建造在教会里，那么这块石头呢，在街上就不止于没有用处，还产生一种特别的影响别人信主的啊这个坏处，它就成为绊脚石啊。因为一个石头丢在路上没有建造，哦，他就会绊人的脚，就会使人跌倒啊。那么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建造在教会上，建造在灵宫上，因为他被开采的目的就是建造。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解释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要被建造，那么这种建造叫什么呢？叫做生命的建造，不是人的组织，并不是说很多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了，加入一个宗教团体， 这个宗教团体呢跟其他的这个社团差不多的啊，有选举了，有罢免了，有会长了，有什么，有许多教会有这种啊，就变成一个社会团体啊，它有组织，有董事会了，有什么啊，像个俱乐部一样。那么这样的教会没有什么功能，真正的教会就是灵宫啊，灵宫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他们是从山中开采出来的石头，是活石。那么活石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固定就建筑在那儿就不动了，很奇妙。有三五个基督徒无论在哪里就配搭起来变成一个祭坛。有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灵宫啊，更多不同地方来的基督徒建造在一起仍然能够配搭成为圣殿。所以在教会这个功能里，是基督徒无论走在哪里都跟其他的基督徒可以配搭，可以一同建造，可以成为灵宫，可以成为祭坛，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殿。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懂的，也是神要在地上做的。现在我们再看还其他有几个名称。神的家啊，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是教会神招出来的会众聚集的，我们是身体，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互相配搭做肢体。身体有四大功能，我们必须跟这四大功能有联系，都被这四大功能所供应啊。那么教会是殿，是圣殿啊，是灵宫，这个是一个。灵宫是指着宫殿说的，也是指着宫殿说的。那么教会还是什么呢？还是家啊，教会是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儿女啊，都是弟兄姊妹。神是天父，是父，所以这个家呢是指着另外一个形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信主就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归入这个家。在圣经里说这个家还有两个特别的形容，我们看以弗所第三章。以弗所第三章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以弗所第三章我们读14节15节。以弗所第三章14节15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下边有个括弧，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天上地上的各家啊，很有趣，这个各底下呢有小字注解，合作全啊。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21节那边也有这个说法，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个各房的各下边又有一个全字，合作全。在圣经里提到各就提到全，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把第三章15节这括弧里的话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法子，我们一看就懂了。应当这么翻译，应当说天上的全家，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一看这个你就明白了，将来到了天上那个叫全家，天上是一个全，是完全的，是整个的，地上是各家。所以教会在地上显现，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各家。天上是全家，所以在地上是单独的， 啊，我们这儿一家那儿一家，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地方教会，我们在一个地方就有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啊加拉太教会、啊罗马教会，啊还有这个在圣经里所有的信都是对一个地方教会写的。那么这许多的教会，他们都是在地方上出现。地上是各家，天上呢就不再分这个，就变成全家。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先进入地上的家操练。关于提到这个家呢，圣经里头有四个，那我盼望能够把这个解释清楚。第一个，在圣经里说到家，就是父母的家，比如我们一生就生在一个家里，我们从一个家庭里被生出来，但是这个家庭呢是由父母负责的，那是他们的家，我们从这个家生出来。等后来我们长大了，男婚女嫁啊，我们就要成家，那个家呢，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成立自己小家庭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父母的家，自己的家。那么然后我们信了主了，就进到地上的各家，那是地上的各家，神的家在地上显现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各家。我们在地上的各家受操练，学习家里的事物啊，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家里的人啊，在这个家里要服侍，要侍奉，要联络，跟家里的人和睦相处，要彼此相爱，这许多的操练，还有管家的一切的学习，怎么样管理这个家。然后呢啊，把这个都学好了，在地上神的各家中受了操练，然后到了天上就成为全家，那就是神永远的家。这个过程呢，我们先说一说。为了将来能够管家，所以我们先要在父母的家里学习。父母的家学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在父母的家，他们有自己的家。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这说得很清楚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再看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里就说到两个加三个啊，这里说到三个，比如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个叫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么这儿女呢，在父母管理的家里边呢，那就是父母的家，他们还没有家。以后儿女长大了，他们要出去自立门户了，他们还有自己的家。所以父母的家、自己的家都在这节圣经里有形容。我们做儿女的时候，在父母的家里要先学习端庄顺服啊。那么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了，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要教育儿女，那么自己的家也要管理，父母的家要见习啊。然后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下边就提到神的家，那个家呢是指着教会，是地上的各家。等到在这个父母的家见习，自己的家实际管理， 然后学会了到神的教会来管理地上的各家，等这个都好了，毕业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天上神那一个永远的家，就是天上的全家啊。这一个过程呢是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让我们生在父母的家，让我们见习学习被爱了，学习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了，学习这个家务了啊，像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了啊，这个进退应对了，这些都是在家里学的。学会了以后，我们做一个端庄顺服的儿女，我们在家里服侍孝敬父母，我们都学会了。等以后我们自己就成家立业，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自己小家庭。那么小家庭以后，我们自己也来生儿养女了，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这些都是功课，都是学习，这一些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在父母家的见习，在自己家里的学习管理，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什么用意呢？神为什么在时间里这样安排呢？为的是让我们管理神的家，啊，管理神的教会。那么管理神的教会做什么呢？我们神的教会管好了，将来我们就能管理万有，就到神的全家，到荣耀里去，与神一同管理万有。它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好像一级一级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神不止于召我们出来成为一个教会啊，神还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要做头，我们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圣殿啊。从多方面神启示我们关于教会的这个意向，这个思想。所以我们的看教会不能只从一方面，要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整个的，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操练。